菩萨如果像这样不肯随喜功德，就是犯菩萨戒。而且不肯随喜称赞，是因为内心有嫌恨的念头污染心地，所以是犯染污起。另外，如果菩萨没有随喜赞叹别人的功德，是因为懒惰懈怠放逸，这也是犯菩萨戒的，是犯非染污起。这第39条不随喜功德戒有十种开源。第一，如果菩萨知道对方真的志在修道，很有道心，欲望很少，他受到赞叹的时候感觉很惭愧不安，菩萨为了尊重他的意思，不开口当面称赞他是开源的，但是内心要随喜功德。第二种开源是菩萨有病不方便随喜称赞。第三种开源是如果菩萨病刚好没有力气说话称赞别人，这都是开源，但是内心可以生欢喜心随喜功德。第四种开源是比较特殊的情形，就是菩萨内心虽然很随喜，但是为了帮助对方更上一层楼，进一步放下对功德有所执着的心，提升到更高的境界，三轮体空，所以故意没有开口称赞他，这是以慈悲心做特殊教育的开源。不过菩萨要真的能把握自己的心是真正慈悲爱护对方，也要有把握这样做对方可以进步，否则的话，对方没有进步，自己又没有修随喜称赞的功德，那就是双方都损失了。所以我们没有把握的菩萨，还是老实修随喜称赞的功德比较安全，以免弄巧成拙。第五种开源，如果是为了维护僧团某种制度，所以才没有开口称赞，这也是开源，只要内心随喜就好了。第六种开源，如果称赞会引起下面四种副作用的话，没有称赞也是开源。第一，称赞使得对方生起种种根本烦恼，比如使他生起贪心，贪人称赞，贪好名声，贪名利，贪钱财等等，或者称赞使得对方生气。第二，称赞使对方发生过度欢喜的副作用，欢喜的睡不着觉，欢喜的失去他本来的优点好处。第三，称赞发生了副作用，使对方以为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，生起了骄慢的心。第四，称赞发生了副作用，使对方太过得意，竟然去做出不合理的事情。假如菩萨有经验，真的了解称赞对方会发生以上四种副作用，那么为了避免副作用才没有称赞，这是开源。不过菩萨如果没有真正了解对方， 是不能够随便假设对方会升起不好的心念，而用这种假设来做自己不爱称赞人的理由。因为怀疑别人会起骄慢恶心，就是自己已经有了怀疑的烦恼和乐色，这样自己的心就不清净了，违反佛教我们自净其意的原则。结果不但没有修称赞的功德，又加上怀疑别人，打一堆妄想，这就是自己吃大亏了。下面第七种开源和第八种开源我们合在一起讲。这两条开源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法。第一种是净隐法师所说的，他是照这本《地持菩萨戒本》的文字来解释。照净隐法师的解释，第七条开源就是，如果对方实在有功德，但是他的作为表面上看起来很容易使人误会，那并不是功德。为了避免误会而不称赞是开源的。第八条开源，如果某种言论实在是合理的好言论，但是表面上他的文字会使人误会他不合理。为了避免误会，不称赞也是开源。另外，关于第七、第八开源的第二种解释是偶义大师按照另外一种翻译本《瑜伽戒本》所做的解释。第七开源照偶义大师的解释，如果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功德，但事实上并不是功德。事实上不是功德，当然就不必称赞，所以是开源。第八开源，赵偶义大师讲，如果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好的言论，但是事实上并不好，而且是错的，当然这是不能称赞的。以上两种解释方法虽然不同，不过都是说表面现象和事实真相不一致的情形。为了避免对众生有不好的引导和影响，所以不称赞是开源。第九种开源是有关外道的问题，外道也劝人行善，当然也有功德，也应该称赞。不过因为有些外道理论并不完全正确，打个比方来讲，就像一张地图，其中有部分印得很正确，有些部分印得不太对。如果我们去称赞这样的地图，有可能给众生错误的引导。同样的道理，没有称赞外道的功德也是可以开源。第十种开源，当一场说法还没有圆满结束的时候，我们还不知道他所说的话是不是完全正确，这时不去称赞也是开源。下面继续讲第四十条清戒，题目是不行非者戒。非就是非地，折就是折服，不行非折就是不肯用非力来折服众生。 为什么菩萨不用威力折服众生，就犯菩萨戒呢？我们曾经说过，佛菩萨度众生有两种主要的方法，一种是摄法，一种是折法。什么是摄法呢？打个比方说，众生有病，医生用甜蜜的糖浆来治疗。用糖浆可以治病，就是摄法。如果单吃糖浆病就好了，当然是最理想的。假如吃糖浆治不好病，那就要改药方，可能要改吃苦的药。假如病还不好，那就要打针。假如再不好而病又危急的话，那么即使需要开刀切除，也得忍痛开下去了。以上所说，用苦口良药、打针、开刀都算是折法。折法的目的并不是要众生吃苦头，而是以慈悲心要医好严重的病。我们想想，叫众生吃苦药、开刀，对菩萨有什么好处呢？若不是为了医好众生的病，菩萨又何必那么辛苦开药开刀呢？菩萨治病的目的，我们必须要好好把握，才不至于看到用折法就误会菩萨不慈悲，也才不会在病重的时候还坚持感情用事，要用糖浆来治病而延误病情。以上是用比喻来说明摄法和折法。偶益大师教我们一个原则，罪有三等，小的应该呵责，中的应折服，大的应罚处。如果是一时不小心误犯，可以宽恕；如果故意犯，就应呵责；呵责再不改，就应折服；折服再不改，就应罚处。要注意，这是菩萨以慈悲心这样做，不是用嗔恨心在骂人、处罚人。大家要明白其中的用心，不要迷于外表的事相。戒文告诉我们，菩萨看到众生造恶业，应该要发慈悲心，设法教化，才不至于使他未来堕落，受痛苦的果报。所以如果菩萨遇到犯较大罪过的众生，照犯错的程度，应该责备的就要责备，应该处罚折服的就必须要折服，甚至应该照戒律处罚不能和他共住的，也要处罚请他迁移搬出去。用这种做法，并不是菩萨生气不爱护众生，而是真正爱护众生，要给众生深深警觉改过的机会，未来才不会受因果报应的痛苦。就像医生不得已也要切除患部，给病人隔离疗养的机会。但是菩萨如果以种种染污的私心偏爱心而舍不得责备众生，或者故意处罚轻一点，比如说当众生犯了比较重的罪过， 本来该给重的处罚折服，却只有轻轻责备两句；本来该以迁移处分，却只有轻轻处罚而已。使得众生认为这也不要紧啊，而没有用心改过，时常又犯。这就好比医生感情用事，该开刀的故意不开刀，重病的病人故意给他轻剂量的药，这是会延误病情、误人性命的。这种感情用事是残忍，而不是慈悲。菩萨如果用偏爱私心，故意从轻发落，不给众生深深警觉改过的机会，这等于是害他堕落，去受无量苦。这种偏私没有理智的感情用事，违反了菩萨慈悲和智慧并用的精神，所以犯菩萨戒。而且是因为内心有偏爱私心，菩萨如果因为彼此感情好就不忍心责备，这就是偏爱私心。或者因为受对方的利益供养不好得罪他，就姑且宽容，这些都是叫做染污心。以这种染污心犯戒，就是犯染污起。另外，如果菩萨懒得关心众生，才不肯以折法教化众生，这也是犯菩萨戒。而由于懒惰、懈怠、放逸，是犯非染污起。这第四十条不行非者戒开源有五条，第一条当中又包含了下面四种状况。第一，使对方有恶势力在支持，没有办法处置他，这是开源。第二，就是对方很难用言语沟通，他的个性是越责备他就越自暴自弃，变本加厉，越变越坏。这样的话不去处置也是开源。第三，使对方根本还看不见自己错在哪里，所以认为自己很对，完全没有惭愧心，这就是时机不到，难以勉强教化，所以也是开源。第四，使对方嗔恨心很重，菩萨虽然好意要帮助他，但是他还不能体会，反而更生起嫌恨的心，甚至反咬人，这就变成加深造业。这样的状况暂时不去折服也是开源。以上这四种情形都是属于不行非者戒的第一条开源。下面讲第二开源。如果菩萨是在观察适当的时机，所以才没有马上去责备处分，这也是开源。第三开源，如果责备处罚犯错的众生，会引起彼此斗争，甚至上法院打官司，这样的话不去责备处罚也是开源。第四开源，如果是出家人犯错，而僧团大家看法不一样，如果去责备处罚，可能会引起僧团内部的争论，破坏大众和合， 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不行威折也是开源。第五开源，如果犯错的人平常是一个很直心的好人，他不会谄媚，也不会弯弯曲曲来掩饰自己的过失。他犯了错，会有惭愧心，渐渐悔改，这就没有必要去责罚他。所以对这种人，不责罚也是开源。下面继续讲第41条轻戒，神力不折射戒。题目神力就是神通力，折射就是折法和射法。折是用威力来折服众生，射是用亲切的慈悲来接引众生。这条戒的大意是说，有神通力的菩萨不能够不用神通力来折服众生或摄受众生。我们一再强调，菩萨戒是由初发心的菩萨一直到成佛都必须要遵守的。这条戒是由神通威力的菩萨才能受持，我们一般凡夫还没有神通威力，根本没有资格受持这条戒。但是由这条戒可以了解，菩萨虽然有六种神通威力，一样是要持戒的，何况是凡夫呢？有些人学佛年资久一点，或稍微有一点地位功夫，就误以为自己程度很高很自在了，不需要持戒，这是非常错误的观念。戒文告诉我们，如果菩萨已经成就了种种神通能力，对造恶和犯戒的众生，当应该用神通力来警惕他，使他生恐怖，赶快断恶修善的，菩萨就应该警惕他。而对于机缘已经成熟，应该用神通力接引的，菩萨也应该接引他来学佛修行。这是为了要使众生可以如法修行，才能消受信众的布施。如果菩萨没有用神通力来使众生警惕或接引众生，这样就是犯菩萨戒。不过断烦恼得神通的大菩萨已经没有染污心了，只不过一时该做而未做，所以是犯非染污起。这第41条神力不折射戒的开源有五种。第一，如果菩萨用神通反而使众生着迷而贪爱追求神通，这样对众生并没有利益，甚至是增加众生的烦恼，这种情况不用神通是开源。第二，如果菩萨用神通会引起外道毁谤佛法圣教，这样不用也是开源。第三，如果菩萨用神通反而使众生升起不正确的邪见，这样不用也是开源。第四，如果众生看到神通会发狂，这样不用神力折射也是开源。 第五，如果用了神通，只有增加众生痛苦的感受，并没有好处，这样不用也是开源。偶意大师说，已经成就神通力的菩萨，尚且偶尔会犯这条戒，所以就可以知道，戒波罗蜜，非到成佛是不能圆满的。我们由此也可以知道，凡夫持戒，只要有信心愿力，以无量光明的心，不断改过自新，日新又新就好。永远不要沮丧退心。讲到这里，我们把第十菩萨戒本第二段四条重戒、四十一条轻戒要点复习过了。下面是戒本第三小段总结，我们也以简单白话做要点复习。诸位大士，上面已经讲过众多轻戒了，如果菩萨犯了其中任何一条轻戒，就是犯图吉罗法，都要以犯图吉罗的忏悔法来忏悔。自己要检讨犯戒的心念，假设是犯染污起，忏悔的方式就是要向一位清净的菩萨说出来求忏悔。假设犯非染污起，就自己责备自己，赶快改过来。忏悔了，罪就消灭，恢复清净。所以说，忏悔得清净。如果犯了轻戒不忏悔，就会染污戒体，障碍菩萨戒。现在请问诸位大士，在持轻戒当中是不是清净呢？这个问题在诵戒时要连续问三遍，让大家再三反省。请问诸大士，世中清净否？如果问三遍，大家都保持沉默，没有人出来忏悔，就表示持戒清净。今后就照这样，仅未来际继续受持下去。偶意大师勉励我们，犯轻戒马上就要忏悔，若不忏就会障菩萨戒，好像尘埃会障住镜子的光明，也像云朵会障住阳光，就不能显明菩萨道了。大家勿轻小罪以为无殃，如果常常犯轻戒又不好好改，也会积轻成重，也会失去菩萨戒。诸位大士，我已经说了菩萨戒四条波罗夷法及四十一条图吉罗法，这都是根据弥勒世尊的论藏《瑜伽师地论》而说的，大家要彼此和和，才能一起诵戒受持。上面所说的戒法，既可以含摄规律威仪，也可以含摄一切善法，同时也是摄受一切众生。可以说，即此律仪戒，就是摄善法戒，就是摄众生戒。这些戒法能发起菩萨的修行，行出万善庄严，也能成就菩萨的道果，正道佛性究竟圆满。 诸位大士，若发心求无上正等正觉，应当要好好护持菩提心和菩萨戒。能护持菩萨戒的人，就等于心中有正法宣流，不会认为佛法已经由相法到末法将要灭尽了，就姑息自己以为末法时代持戒难，不必持戒了。相反的，不但不认为佛法灭尽，而且能令佛法的真实意更炽盛地发扬光大，又能令正法永远流传不灭。持菩萨戒在自力方面能让心安定下来，自然成就佛法智慧的受用。而利他方面，常能善巧方便教化众生，即使为众生备受辛苦，也不觉得疲劳厌倦。如此精进不息，圆满自利利他的善业，很快就能成就佛道。对于这段偈文，藕益大师有一段很重要的开示提醒我们，说由发大菩提心方得菩萨境界，由护持菩萨境界方成无上菩提。这两边是互相凭借，不能站离的。会有相法末法的观念，是来自众生的妄见分别。其实佛法是真理，始终不变，也不会衰微，所以根本没有末法，也没有法的灭尽。既然要护持菩萨妙戒，必须要深入观察，法性是常住的，和佛在世时根本没有两样。所谓灵山一会，俨然未散，怎么能起相法末法、法灭尽的思想来姑息宽恕自己犯戒呢？以上是《菩萨戒本》的第三小段总结。到此，我们以白话浅要复习菩萨戒就告一段落。我们曾经在《信心扎根》十卷录音带中讲过，持戒波罗蜜是要到成佛才圆满的，凡夫总难免有犯戒的过失，所以才必须经常诵戒复习，对照自己的起心动念、言语行为一一改正。虽然我们持戒不能很清净圆满，但永远要保持对佛戒恭敬尊重的心，千万不要为自己找借口来掩饰过失，或勉强找一条开源来为自己辩护，这等于是又拿着污泥往自己佛性宝珠上抹，只有更暗淡无光而已。我们要以无量光明的信心，勇于忏悔，欢喜改过，日新又新，和阿弥陀佛的心相应。默学学习讲这份录音带，只是一片愚诚，想和大家一起减少学习的困难， 能顺利熟悉戒条，持戒无障碍，同生极乐国。如果有讲错、讲不好的地方，请大家慈悲教导，让默学改过。讲得不流利的地方，耽误大家的时间，也请慈悲原谅，不失欢喜。阿弥陀佛。